参加这次的冬令会。有一个问题我有兴趣想问一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是生平第一次参加这种基督教的活动？有多少人第一次？哦，还不少。好，谢谢，请放下。可能对你来讲这是一个蛮新鲜的一个经验，一方面当然这是一个基督教的一种营会，尤其在这种高级旅馆，我不知道多少人进过，第一次进这种什么 Sheraton 的 Hotel 在这里住的，有没有多少人第一次住这种旅馆？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今天这个大会安排特别让我们去住总统套房，我没住过总统套房，哇哦！所以觉得到底是新世纪，那尝点这种经验，然后开洋荤。我都不知道总统平常怎么住的，现在才知道哦，总统这么住，发现他也是一个床，跟我一样的床，只是他的客厅比较大，然后他的房间里面还摆一个会议桌，就做总统现在也很累哈、睡觉就睡觉，然后房间还摆一个大的一个办公桌，还要开会一样，那还睡觉嘛？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落地窗，等等之类的。这几天我们整个的主题是谈到新世纪新挑战。那今天晚上我要谈的一个题目是谈到到底这个新时代的挑战是什么？那么当然谈到这个21世纪，其实去年年底的这个时候，很多人在吵说，去年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还是现在是20世纪的结束啊？那么你知道，在纽约，在唐崇荣牧师他们在纽约办的一个营会，唐崇荣牧师是坚持的认为现在才是20世纪的结束，所以呢，公元2001年才是21世纪开始，现在20世纪还没结束。所以他坚持要办一个20世纪最后的会，他在纽约办啊。那大多数的人呢，可能是去年该高兴都高兴完了，闹也闹过了。你看现在好像冷冷清清的，谁在庆祝什么公元2000年了、结束啊？谁在庆祝什么千禧年了、等等。那另外一方面，我发现今年好像冷冷清清的原因，就跟股票市场有关系的，股票已经跌了都一半了。哎呀，所以哪有心情去庆祝什么公元2000年呢？所以你可以了解到这个情况，就是说其实谈到一个时代的挑战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非常具体而为的一种人生的一个写照。就是说时代无论从宏观面，从整个世界的潮流来看，或者从个人来看，说实在你永远不知道事情会发生什么演变。去年年底的时候，一方面大家一窝蜂在庆祝，好像这个日历上啊1999啊，就好像郑牧师刚刚提到，一下子换成二字头的啊，所以去年年底很多人在庆祝公元2000年。而去年的经济，说实在的，全世界都很好，因为美国一感冒，全世界都打喷嚏，对不对？所以现在美国呢，稍微经济不是真正的衰退，只是稍微减慢一点点。哇，全世界的经济就开始下去了。去年的经济美国很好，所以全世界都很好，所以大家心情也特别好。那么到了今年下半年以后，那么因为美国经济慢慢在减慢，那么一下子好像亚洲经济风暴也要再开始，你就会发现谈到这个时代的问题，是一个常常是好消息坏消息放在一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基督教的圣经，在公元前700年，有一位先知叫以赛亚。这个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21章11节跟12节，他曾经有一段这样的话，他说有人的声音从希尔是在以色列的南边红海的北边那个地方，有人声从希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这个守望者就是指的先知，他意思说在那个时候有人在问这些先知们， 预测一下未来的时代到底怎么样，夜里怎么样。他的回答是：早晨将到，黑夜也来。好像也有光明，也有黑暗。的确，不但是那个时候，也可以说在人生的许多的时代当中，那么格外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好像在二十世纪快结束的这个情况，是一个光明跟黑暗交织的一个时代。也可以说，有人说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个时刻。100多年前，英国有个作家叫做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双城记》，英文叫做《A Tale of Two Cities》，是讲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一个爱情故事。在那本书的一开头，也好像是个序言一样，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那是一个形势大好的时代，也是一个形势大坏的时代；那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愚昧的时代；那是一个信心的时代，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那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冬天。在我们的面前，似乎万事俱备，但又似乎一无所有。”我们好像一起迈向天堂，但又似乎我们都朝反方向直奔而去。什么意思呢？当你展望未来的时候，你就发现是一个光明与黑暗，好的跟坏的，是一种有信心跟怀疑，是有希望跟令人沮丧，各种的消息交织在一起的一个时代。所以当我们说新的时代是什么的时候，常常不管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或者是这位文学家狄更斯所说的话，都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未来的时代到底是什么呢？有许多是好的，有许多是不好的。其实你也可以这样说，看你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你可以看见很多好消息，也有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许多不好的消息。所以当报章杂志不论是从科技，不论从政治，从经济，从各方面来报道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的就是一种片面的某一种角度的消息。如果你是学电子的，学 internet， 那么你可能会觉得，哇，未来时代有了 internet 以后，我啊也不必写什么情书了，也不必写信了，你电话都不必打了，报纸也不必订了，我只要有 internet 什么都有了。但是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我们听到一些关于生物科技的事情，也让我们有个印象，好像有了生物科技以后，哇，人真的可以活1000岁了。所以人类以后唯一的烦恼不是生病，不是会不会老，唯一的烦恼活那么久干嘛，真的想的都很累啊。活了100岁都很累了，活了1000岁真的不知道干嘛。然后你活了1000岁，你是不是到950岁才退休啊，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还是65岁退休，那退休65岁活到1000岁，那剩下的935年你干嘛？如果你觉得活得很好，别人很累啊，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你的曾孙、你的曾曾孙都累死了，养你这种人养那么久，台湾的说法叫做老贼，老而不死，对不对？除非你是950岁才退休，950岁退休也要活50年，那50年也很累啊。所以我们听到的一些消息常常是这样或者那样，当然也有人提供一些很悲观的消息。其实如果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从科技、从政治、从经济各方面来看，作为一个前瞻的话，的确真的你看见的就是光明与黑暗。你可以从非常光明的面去看它，你也可以从非常黑暗的面去看它。那么希望给你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我们叫做一个 whole picture， 一个整体的图画的时候，那你可以了解为什么有些人对未来忧心忡忡，为什么有些人对未来好像充满了憧憬，觉得啊、将来一定更好。在科技方面来讲，的确在上一个世纪这100年以来，我想我们人类科学上所发明的各种的东西，可能比过去的2000年、3000年或5000年人类历史加起来还要多，对人类的影响也可能也从来没有这么大的。 那但是你要知道，很多这一类的东西，我们称为英文叫做 irony， irony 是一种反讽的，就是说给你最好的东西，那也就是你最大的灾难啊。好东西跟坏东西，常常是一个一体的两面。我们简单提一下，譬如说电脑的科技跟生物科技，这两个是目前最被人家看好的，而且对人生的影响最大的。那么电脑的科技，包括 internet， 包括 email， 包括很多东西，你会发现的确对人生改变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多。那么我们现在的电脑的科技可以使我们传递更多的信息，不管用各种的方式，用电脑邮件也好，或者是 internet 或者什么东西，你非常容易在 internet 上你可以查资料，查到台湾，查到中国大陆，查到什么什么地方。将来有一天很多图书馆里面的资料也进入电脑的话，那么你非常容易你可以从这边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里面某一本书的资料，非常容易。我常常也是在我自己办公室里面去查一个资料，西查一个资料。最近我在看这个 Boston 有一个公共电视台有一个谈到这个耶稣啊，他说 From Jesus to Christ， 从耶稣到基督，有公共电视台的啊，讲到他的背景，谈到什么东西。那我看的那个节目一共四个小时，我也录起来了。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在 internet 上还有更多的资料，我就去 internet 去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资料。哇，真的很多哎，我印了600页，600 page。哇，我说如果我要教这门课的话，这些资料够我用不完了。然后彩色的，哇，真的，这种情况在50年前，不要说50年前没有，5年前可能你都不会想象得到。所以电脑科技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得到很丰富的资料，我们可以很快的传递各样的信息。像你要发一封信，我最近还在弄一些祷告信，祷告信我还是用半传统，所以不是绝对传统。绝对传统的话，手写一封信，对不对？一个一个人寄。我是半传统，就知道我会用电脑打出来、印出来，然后呢，还有一点点电脑科技，还有一张彩色照片。想看的话，你可以待会来借我，我给你借点看一下。有照片，有那个灯在一张纸头上，用 laser printer 啪印出来。不过这还不算最新的，最新的话，人家根本用电脑在那个 email 上就啪一发。连钱都不要寄，对不对？免费。那我们这还有刚刚贴邮票，还要贴信封之类的。所以电脑的科技实在是太好了。可是你要知道，电脑科技也有负面的一部分。我有个同班同学，在好几年前，他儿子现在已经哈佛大学毕业了。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去Silicon Valley， 就是San Jose那边去看他的时候，他自己学电脑，所以他家里当然这个电脑绝对不缺的。他的孩子呢，那时候我见到他的时候大概是高一高二，就是9年级或10年级这个年龄。这个孩子呢，男孩子看起来有点孤僻，他妈妈说啊，他不跟任何人讲话的啊，跟爸如果能嗨一声，哦，他妈妈就会很高兴，就哦，我儿子跟他老爸说嗨。平常看他爸爸是这样瞪他一眼。那天我去他家的时候，他看到我，当然他也懒得问我叫什么姓什么，看看我嗨。哦，他妈说哦，难得的，你不要以为他讲个嗨就已经怎么样，你知道他爸爸是3天才会跟他嗨一声的，然后他今天看到你陌生人也不知道你是谁，跟你嗨一声的话已经不错了。哦 OK， 然后那我说他平常干什么，哦，他爸爸因为自己搞电脑，所以他给他一个房间，那房间里面有各种最新的电脑的东西，所以他每一天除了去学校上课，他就泡在那里，他甚至好几天是睡在那里，那都没有床啊。他要睡在那里的话，那你知道青少年要睡觉很简单，抱个棉被，抱一个枕头，抱个什么东西就可以睡觉了。所以他已经玩电脑玩到2、3点钟，他就在那边躺躺睡一睡，早上又起来干嘛。所以他在电脑里面呢，他跟很多人通 email， 他在电脑当中呢跟人家下象棋，他下象棋据说是全加州第3名的那种西洋棋，很厉害的。所以他跟俄国的人下象棋，他用 email 跟俄国那边有一个人在电脑上跟他下象棋，哦，跟全美国什么地方的下象棋，还跟 email 上跟人家打电话。可是呢，他用电脑跟任何人通话，他不跟真的活的人讲话的，所以他不跟爸妈讲话的。那每个人就是这样， 在他电脑上，哇，他就打起电脑，我看到我不知道他怎么打电脑，但我看到我女儿打电脑，我女儿打电脑就是滋滋滋滋滋，我们这种打的，我已经算是，比他进步一点的，进步一点是至少会有五个指头的。那我们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只用一根指头的，一指神功就打电脑，就是一根指头，这样打的哈。那我们有五个指头，那我们小孩子那一代打电脑，那简直是，我不知道怎么打的。哎呀，可以打电脑，哇，讲话讲话讲话，可是用电脑沟通，真正嘴巴的沟通没有了，真正跟人完全关系，他懒得跟人家讲话，他也不知道跟人家跟你讲话，所以他的妈妈呢最担心的是我的儿子啊，将来怎么办？你知道做妈的人呢、啊，常常是这样，儿子小或者儿子或女儿小的时候，就怕他长大了没有朋友，女儿长大了嫁不出去，总最担心的，一旦要嫁了又怕嫁错人，一旦嫁出去了又怕生不出孩子来。啊，会生孩子，我只生女儿，我生儿子，啊，又生太多也不行，生太少也不行，生太早也不行，生来晚会，所以做妈真的是劳碌命。所以呢，如果你对这个有问题，参加我太太的养子不教谁之过，啊，养子不教谁之过，当然，中国人观点一定是爸爸的错嘛，养子不教父之过，我的经验也是如此的，儿子教不好都是老爸的问题。儿子如果教得好呢，都是妈妈的荣耀。每次表扬母亲节大会，从来没有表扬父亲节的。做父亲的也是很委屈了啊，犯错都是我们的错，得到荣誉都是别人的荣誉。不过从现实的角度也是如此。我那个同学的儿子这个德行啊，因为我的同学也是这个德行，工作狂，可是呢。话没几句，人是忠厚老实是没有错了哈。可是，你知道，嫁给老公的人呢，绝对不想嫁一个只是忠厚老实，除此以外没话讲了。真的忠厚老实没话讲，平常也没话讲，就不讲话的。我的同学就是这样，忠厚老实，可是不太讲话的。那儿子有了电脑以后，那更是变本加厉，他不讲话，那打电脑。理论上他可以跟全世界的人沟通，他可以跟住在苏联的人下象棋，可是他家里的父母他不讲话的，他同学也不讲话，所以他下课一定准时回家，因为他没有朋友的。他是美国出生的，你不要以为他英文不好，好的很，可是没有朋友，他也懒得交朋友，所以下课一定回家，一回家就进入他的狗窝，就是他的电脑那一间。那爸爸也有钱，也愿意，觉得台湾的广告词就是说，学钢琴的人，学钢琴的孩子不会变坏。很多中国父母的观点是，玩电脑的孩子不会变坏，很难讲哦。我在教会做牧师呢，有时候要处理很多各式各样的疑难杂症。有一次处理到一个 case， 也让我大开眼界，不过都不是好事，就是有个家庭发生婚变。老婆跑掉了，老婆怎么跑了呢？ Internet 上交上一个男朋友，他不认识的人，就 Internet 是坑通通通通通，然后谈，那当然又碰到一个这种不讲话的老公，就没话讲的老公，啊，这太太这满腹牢骚。那以前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没怎么办呢？现在有电脑就好办了，就没有必要怎么连上去的，反正就是大概是发一通。什么样的信给全世界的人，我好孤单哦，这种之类的，然后就很多就回来了，回来以后然后就谈，我也不知道怎么谈的，总而言之谈来谈去就跟某些人掏心掏肺的，哇，讲到最后某一天对方来说，哎，我发现我们住的其实也不远，我们见个面吧。见了面以后老婆就没有回来过了，家庭就破碎了。然后你说做牧师有什么办法？牧师天大的本事也没办法处理这种案子。忽然想啊，电脑还会使老婆跑掉了，电脑真坏，是不是要把电脑砸掉呢？我就发现电脑的科技其实是有很多好东西，但是你要知道的问题是，虽然可以传递更多更快的信息，可是沟通，真正的沟通，它的深度以及沟通的品质就未必是更好的。 而且人跟人之间虽然你可以沟通更多的东西，你不一定能够建立彼此的信赖，可能是变得更肤浅、更虚伪、更做作。所以你的孩子他可能从小就会玩电脑啊，弄那个，很多的父母实际上因为这次这个只有四堂可以讲这种课，我在我们教会呢是用12次讲夫妻关系的，这次只讲2堂，在我们教会是讲12次儿女管教，这次也只讲2堂，所以呢很多东西讲不完的。那有一堂课我在我们教会讲到儿女管教，提到多元媒体的问题，我的建议啊，当然有些课哈，像儿女管教问题大部分都是我太太教的，所以呢他讲比较多，我讲比较少。那么我通常是这样的，孩子管都是太太管的，我呢我在旁边观察做记录，然后做演讲的，所以我就是看我太太怎么管，然后有道理，然后我是理论家，我太太是实行家。不过电脑或者说多元媒体可能我比他多知道一点点，所以那堂课是我讲。我的建议是多元媒体电脑你越慢给你孩子，一定对你孩子是好的，越慢越好，而不是越快越好。大多数的父母是觉得怕你的孩子跟不上时代，别人都有了我们家没有怎么办。我告诉你，别人都有了不见得怎么样，你没有没有问题。告诉你，诺贝尔奖得主可能从小都不玩电脑的，你相信吗？我相信现在的诺贝尔奖以前都没有电脑。那以后的诺贝尔奖得主什么时候开始玩电脑呢？我看越晚开始玩电脑的头脑越好，所以呢你宁可叫你孩子去读书也不一定要玩电脑。我不是说永远不能用，他本身也不是魔鬼，但是不一定越早用越好。有时候你越晚让你的孩子接触不管是电脑，不管是 TV game， 不管是 video 这一类各式各样的东西，我相信有时候让他能够正常的学习读书，学习安静默想，做点别的事情，都可能对他整个的人的智力的发育，不单是品格，智力的发育都会更好。因为电脑的科技本身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工具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好可以坏。所以现在来讲，今天的恐怖分子可能在全世界每个地方，因为你可以透过电脑，任何一个呆瓜一个笨蛋，你不必拿化学 PhD 你也可以做炸弹。为什么？电脑上都有。你想做炸弹吗？电脑可以教你。你可以想做原子弹呢，除了你拿不到那个放射性材料以外，否则你要做个原子弹不难，电脑可以教你。你可以想象出来吗？这个所有的资讯，好的坏的资讯都在电脑上都有。你的孩子闭起门关起门来在玩电脑的时候，在看 internet 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他看的是什么东西，有可能看的就是色情的黄色的东西，从小你的孩子可能就被这些毁掉了。这个是电脑科技在反方面来讲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坏性的东西，是现代科技进来的。所以现代的科技把暴力带进你的家庭里面去，电脑科技可以把一些色情，可以把一些你不想进来的东西带进你的卧房，带进你不愿意让他接触的孩子的身上。电脑科技已经可以做到这一点。以前我们做父母的管教孩子很简单啊，譬如说晚上8点钟以后不准离开家，我就已经盯着他看他能做什么。现在你很难了，他不离开家，他很准时就回家，每天泡在那个房间里，只在看电脑，不让你看他在看什么。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生物医药科技的发展也同样的，我就说正面的来讲，很多医药方面的发展，生物科技的发展，我们人可以活得更长，很多的病过去不能治的现在是可以了。但是人类生活的品质却不一定因为生物科技而延长。好像我刚刚半开玩笑说的，我们今天真以后我们将来真的可以活到100岁、150岁、200岁、300岁、400岁，可是你的问题是你生活品质不会因为活得更长而品质更好。那么同时很多人提到前几年开始提到 Clone 的技术，就是可以复制人的一种技术啊等等，然后你就开始很多人开始幻想，就说如果可以复制人的话，哇，那将来人类一定更好。 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谈到复制人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反方面的声音，就是有些人反对。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反对？你想说那些反对的人一定是小题大做，什么事情可以反对呢？复制人不是很好吗？其实复制人的技术本身一样，技术科技本身都是中性的，就是它可以变成很好的东西，可以变成不好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它是有潜在的危险。譬如说你讲到复制人的时候，其实谁想复制人呢？一种是如果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如果从中国来讲，我们想说像毛泽东那么伟大的人物，我们应该多复制几个。可是啊，你想想看，从中国历史来看，一个毛泽东啊，嚯嚯，已经搞得我们多厉害。如果有五个毛泽东的话，不要说中国历史会受到什么影响，那五个毛泽东之间会怎么样？这是更大的问题啊。当了毛泽东之后，一个人打遍天下无敌手，现在五个毛泽东同时活着的话，哇，那不知道怎么样了，对不对？那么你想复制谁呢？啊，复制脑袋像爱因斯坦的，长得像玛丽莲梦露的。你知道复制人其实本身都有一个价值判断，什么意思呢？你要复制什么样的人？脑袋瓜像爱因斯坦的，聪明，绝对不会复制你的。为什么复制你呢？因为复制的话很花钱的，对不对？你不值那个钱呢、啊、你的脑袋啊，即使不值一坛浆糊嘛，差不多了。还是爱因斯坦那种脑袋才是好，你的脑袋呢？只是现在还可以活下去的事了。所以复制人，你要说从道德的角度来讲，其实隐含一个危机，有一种价值判断。我们要复制最漂亮的人，我们要复制一些最聪明的、头脑最好的人。那么在这个当中，就反过来说，有一些人是被认为不漂亮的，不值得被复制的。现在是不值得被复制的，将来有一天人家会说你是不值得活下去的，或者国家不值得花这么多钱来养你的。所以呢，这个背后都有一个问题，一个价值判断是你没有想到过的。即使谈到堕胎的问题，人家说堕胎是妈妈的权利，她肚子的一块肉，她想要拿掉或者是留着，她的事。问题绝对没那么简单的。你要堕什么样的胎啊？哦，你可能检查过，哦，这个孩子有低能，对不对？很多人母亲去做检验的时候，或者羊膜穿刺一测，哦，可能有蒙古症，当 baby 把它剁掉，那表示说大概他的智力呢，大概永远只能在智力在60%左右吧，啊，不是 IQ 100，IQ 60，好 ，IQ 60的不应该活，甚至你今天看到路上有一个人可能是低能，就是说这个人的妈妈当时就应该把它剁掉。现在呢，害我们要缴税，对不对？养活这种人，你会这样想呢？也许你说我从来没这样想，可是从堕胎的角度，从那个当中的延伸，不就是这个吗？复制人只是从另一面的发展，我们要复制一些所谓更优秀的、更好的人。可是反面来讲，就是相对的，有一些是不够优秀的、不够好的。将来总有一天，当我们的资源有限，我们不能养活更多的人的时候，要淘汰掉一些人。淘汰谁呢？不够漂亮的，不够聪明的，不值得活下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当中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类的。我们最好早一点自我了断，免得有人开会来决定说，哎，某某某，你看他这样的人值不值得让他再活个20年呢？拿国内过去的说法叫吃公家的饭呢、啊？啊，那我们饭都有限了，这种人不值得活吧？哎，好像美国最流行的刚刚过的那个电视剧《Survival》，Who is survive? Not you, out， 就不让你吃了，对不对？那么还是自己自行了断算了。你要知道，现代科技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现在可以做得到。所以很有趣的是，1932年有一个人叫做赫胥黎。Adolf Huxley， 这个赫胥黎是个很有名的人，因为他来自于很有名的家庭。如果你喜欢达尔文的话，你不应该不知道这个赫胥黎。赫胥黎就是这个 Adolf 赫胥黎的他的 grandpa， 他的祖父是跟达尔文同一时代的。达尔文 他提出了相对论，不过达尔文的口才不好，他是一个搞科学研究，口才不好，因此当他的进化论提出来的时候，当然鼓掌的人很多，反对的也很多，就常常就造成很多的辩论。那当时有个生物学家就是赫胥黎，他自称为我是达尔文的看门狗 ，barking dog， 棒棒棒。所以呢，他是到处去替达尔文辩护的，所以进化论第一号打手就是赫胥黎。正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张春桥、王文宏是不是？这几个是王文宏，这几个就是 barking dog， 哇，最会写、最会叫的。赫胥黎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当时是赞成进化论的。很有趣，到了孙子 Adolf 赫胥黎呢，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一本有反风意味的科幻小说。那本科幻小说的英文的名字叫做《The Brave New World》，中文台湾把它翻译成叫做《美丽的新世界》。其实这个书名应该打个问号哈，《美丽的新世界》吗？应该 question mark。那是一个科幻小说，它科幻小说是预言，这个预言其实在20世纪末就已经应验。它预言将来的生物科技可以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定值定量的制造出符合我们所要的规格的各种的人类。他把这些人类分为 Alpha、Beta、Gamma、Delta 跟 Epsilon 五个等级。 Alpha 级的是做政治家的，那当时他是根据这个柏拉图的那种理想国当中的一些概念。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认为一个理想的国家是有少数的人，他们是像哲学家这样的人，那样的人呢可以做政治的领袖，然后呢再下一个等级的人可能是一些做军事的将领，他有很好的领导能力，再来的一些人就是有一些像工程师一样，他很有逻辑分析的能力，可以制造很多的东西，然后最低阶层当中的工人。所以呢这个 The Brave New World 那个科幻小说就是假定有一天人类的科技已经可以定值而且定量的做出各式各样的 Alpha、Beta、Gamma、Delta、Epsilon 的人。所以我们国家大概只需要10个政治领袖，你就定值做出定值定量做出10个阿法级的人，然后做出可能200个贝塔级的大的军事家，或者说一些做下面组织行政能力的人，然后再来一个是伽马级的人，他们就是工程师的，生产的做各种东西的，或者中级的军官。那么所谓的 Epsilon 级就是最低层的劳工。那么它定值的意思呢，当然有些是我自己加上去的哈，就是想象出来做出一个 Epsilon 级的工人呢，这些工人在当时做它的时候呢，这个 clone 的时候啊，它那个模式呢，它的基因可以把它控制到一个地步，这种人少了一个基因就是怕苦，就这个人生出来就天生不怕苦的啊，在艰难的工作哇没问题，然后少了一根筋，少了一什么筋呢？要加薪的筋，从来不会有加薪。哎呀，每天刻苦耐劳，然后呢，哎呀，生活很好。那军人呢？那个德尔塔级的军人呢？哎呀，这个军人呢，肌肉健强啊，然后也少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怕死，军人不怕死。哎呀，那简直打仗的事简直是出死入生，这样最好的军人，对不对？所以每一个等级的人定量绝对不会造成这个过度制造的 overproduction， 不会的，然后这个 quality 都很好的 control。 当然这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哦，就是人类制造工厂，当然在从基因开始就在这个 clone 的过程中在做，当然是科幻小说了。当然这个小说的背后，当然他那个故事是说，固然在一方面在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在精心的定量定值的制造 Alpha、Beta、Gamma、Delta、Epsilon 这种级的人，可是也有什么呢？原住民，好像今天在美国有印第安的原住民，台湾有山地的原住民，在中国大陆各式各边疆的少数民族特别保留区做好像观赏这种动物。在那个理想国的里面 Brave New World 里面有一些原住民，那原住民就是不是透过这种 clone 出来的人，是就是自己生出来的那种人。
啊，那那个那种人，然后这个科技当中可能发生了什么问题，最后可能这个原始的人，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知道那个故事最后发展成怎么样。总而言之，你可以想象，假如哈这个科技制造过程出了一个毛病，把阿尔法级的脑袋放在一个可能是 Delta 级的人的身上的话，有这个政治家的脑袋，然后有军人的体魄，然后有什么什么的雄心，哇，加在一起就变成 monster。后来呢，这个理想国倒闭了，就是因为制造当中产生了问题，然后加上这个原住民怎么，当然是个科幻小说了。不过很有趣的是，到了1960年代的末期，我们的科学还没有发展到可以真正制造出复制人的时候，但是科技的发展已经往这边走的时候，这个赫胥黎后来又写了一篇短短的文章，他就警告说，他说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人类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只是在提出来，假如我们的生物科技真正可以做到把这样的控制的话，难道这就是美丽的新世界吗？难道这就是你我所要的一个世界吗？我们需要活在这个世界里吗？他说，但是到1960年代，他说我很担心的是，我所预言的不幸可能快要实现了。这是他过世前几年，他写了一本很短的一本书。今天的生物科技的确可以带来很多新的东西，但是问题是很多的问题也就跟着而来。生物的科技、医药的科技可能带给我们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一个梦魇，你永远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那么在20世纪快结束的时候，无论在南斯拉夫，无论在非洲，很多地方你都发现一些很大的问题，叫做种族灭绝运动，英文叫做 genocide。 因为种族的冲突和各种原因，用各种的方式想要把整个种族把它去掉，那就使我们想起1930年代末期希特勒在的时候要把犹太人全部灭种一样。只是那个时候他们用的方式可能是比较粗糙的、比较原始的、比较暴力的方式去把它除掉，但其实背后希特勒心里所想的只是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那么为了不要让他认为所谓的杂种的像犹太民族啦、像吉普赛人，因为现在声音最大的是犹太人，犹太人被杀了600万，没有错，最多是他们。但是你不要忘记，有30万的吉普赛人被希特勒杀掉，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替吉普赛人伸冤，为什么？吉普赛人算什么？懂吧？今天还有吉普赛人，有的在匈牙利，在很多地方都有，不过他们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所以没有人替他伸冤。而且在很多国家，到今天东欧大部分的国家还是认为吉普赛人就是低等民族，也许在他们觉得吉普赛人死就让他死好了，可是犹太人那他不一样了。另外希特勒大概在煤气房里面也杀掉了20万个精神病人，为什么杀掉精神病人？也是一样，为了避免污染他们的认为优秀的日耳曼血统，所以这些精神病人他认为是有遗传的问题，杀掉，所以20万的精神病人被杀掉，大概有10几万的同性恋者被杀掉，同样的原因。那么当然我说用的手段是很粗糙的，不过心理的想法概念是一样的，有一种民族叫做优秀的民族，其他叫做劣等的民族，那当时用这种方法来保存所谓的优良的种族，今天我们可以用更高等的科技，用杀人不见血的方法达到同样的目的，达到同样的种族灭绝以及所谓的种族优越的这种方式，你用 clone 就可以了，你可以用复制的技术把你所谓的优良品种留下来，把你所谓不值得活的用各种方式把它消除掉，现在的科技可以做到这一点。可是问题是，这是你我们所追求的、所期望有的这样一种的时代吗？所以现在的科技本身是一个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有一天你不能控制的一个工具，好像核子能的发展到后来发展成核子弹了以后，很多当时发展核能的科学家都很后悔，但是这条路是一个不归路，一旦发展下去了就发展下去了，你走不回去了。 今天的生物科技，今天的电脑科技，还有其他在发展中的科技，当我们说是下一个时代、下一个世纪我们的希望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在那个东西的背后有一个阴影。很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就是在搞这方面的科技的，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政治跟经济方面，下一个时代也有很大的挑战。经济方面来说吧，一方面像所谓的全球化啊，就是说现在很多的东西都普遍到全球去了，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所以今天麦当劳到全世界各地都是麦当劳，对不对？然后吃的口味都是一样，可口可乐到处都很乐，连这个伊朗哇非常排外的，可是呢伊朗的青少年不喝可口可乐就不乐。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商品化，这种广告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但是经济上好像在全球化，可是事实上呢，你也会发现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而且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之内贫富悬殊的情形也越来越严重。那么这个状况呢，是一个未来的时代里面潜在的问题，因为当全世界资讯那么样的发达，很容易了解，然后交通工具那么发达，所以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孤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当全世界的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你是不是在隐藏着一个危机，将来再有一次世界大战？这非常可能的。世界大战的起因大多数不是全部，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个生产资源的分配问题造成的世界性的大战。那么当然也有的时候包括种族的纠纷、政治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德国那边的话，是因为德国第一次大战战败之后要赔款几十亿美金这种之类的，所以德国当然赔不起的结果，当希特勒起来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口号拒绝赔款，哦，德国人拥护他，然后等到他第一次起量强大以后，大家都说好算了，不要赔不要赔不要赔。然后呢，当他开始发展以后，他的资源不够了，他不但是不赔，而且他要占领更多的地方来供应他的资源。日本侵略中国也完全是一样，这是经济问题。将来的贫富悬殊会造成下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险。那么先进的国家不但有各种的生产的资源，而且我们所谓的电脑科技在先进的国家非常非常发达，那么这个东西来讲是一种生产资源经济方面的一个很强有力的工具。可是在非洲，在很多落后的国家，可能连电都没有，当然就没有任何电脑科技可以用的，因此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因此有人说二十世纪后面的二三十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厉害的、最明显也是最严重的一种人口的大移动。人口的移动来自于不同的原因，战争的原因、饥荒的原因都有的，那么也曾经有过为经济的原因。那现在的情况下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就是全世界的这种难民在世界各地都有。菲律宾大概有100万到200万的妇女在全世界做女佣，所以现在来讲女佣在家里面做 housekeeper 这种之类的哈，替你扫地的、替你看孩子的，几乎成为菲律宾女人的代名词，因为他们有将近200万的菲律宾妇女在世界各地。台湾大概有20万，香港大概有20-30万。就是香港，如果你去过的话，维多利亚公园是他们的聚集地，每个礼拜天早上你可以看到5万到6万的菲律宾的女人在维多利亚公园，这是他们放假的日子，也是他们找朋友的日子。所以整个维多利亚公园是在礼拜天那一整天是全部被菲律宾人占据，你在车里经过那里看，哇，都是人，然后你听到的话没有一句广东话，全部是菲律宾人讲的 Tagalog 那种话。台湾也有将近20万的菲律宾的劳工，不单如此，甚至在沙特阿拉伯都有菲律宾的劳工。我曾经听到一个故事，是另外一个，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正面跟反面的。有一次听到一个故事是说，有一次有一个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沙特阿拉伯的人，每个人家庭都很有钱，因为人口很少，有很多，有一个很有钱的人，那当然他找女佣就从菲律宾找来的。有一天他下班回家的时候，他女儿来迎接这个爸爸，然后 跟他亲了一下 ，hug 一下，然后女儿就一面跳一面走，就唱歌，一面走一面唱，唱什么呢 ？Jesus love me that I know， 耶稣爱我。那你知道，沙特阿拉伯是信回教的，最讨厌听耶稣了。嗯，耶稣爱我，我知道。Who tell you？ 谁告诉你的？那小孩说 ，Bible says so， 圣经上这样说。Who telling Bible says so？ 谁告诉你圣经上这么说？问来问去发现，原来是保姆告诉他的。那个保姆的是菲律宾女佣嘛？然后再问一问，问问就发现，那当然，我们听到的故事大概是如此，我没有真正的查证哈。大概的如此是说，有一批菲律宾的女佣，她们自己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为了经济的缘故，她们必须去做女佣到国外去。可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也觉得他们应该借着这个机会去福音传不到的地方去，所以有一批女佣，一些菲律宾人，那再加上听说有一位听说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中国的基督徒还是谁，那么在他们安排之下，所以他们给他们一些简单的一些训练安排，结果有一批菲律宾的女佣基督徒进入沙特阿拉伯的家庭，向他们孩子传福音，借着做女佣的身份。所以呢，老的都不玩了，管小的，然后每天抱着孩子啊，然后教他唱歌等等，然后就给他们讲圣经故事，教他们唱歌，是不是？那当然，后来那个菲律宾女佣是被驱逐出境。可是像这样的菲律宾女佣在阿拉伯，在啊中东很多有钱人的家庭里面很多，所以有些这种事情是一个经济问题造成的悲剧，但是也可以变成一个正面的用处。但是你可以了解到，菲律宾的女佣在世界各地都有。然后呢，泰国的劳工、印尼的劳工，还有全世界的这种劳工，世界各地。那么中国人，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中国人大概每一年有50万左右的人会离开中国，用合法的、非法的方法进入世界各地。那么有时候你是很难想象，有这么多的人，然后离开很多的地方。那当然，最近大家都知道，特别是福建的福州那附近啊，福清县的附近，因为很多那种走私的那个蛇头都是福清县的人，所以我有几次的机会到过不同的那种不同国家的移民局招待所、接待所，或者说看守所，反正关那个非法移民的人。奇怪，有一次我去 San Diego 碰到250个人，我们有个短宣队跟他们谈谈，然后他们有些人托我们去寄信给他们家乡的人，我们就拿了一摞啊。那当地教会跟我们讲说，他们有一道信叫我们替他们寄，我就拿了一摞，拿了一摞，我好奇嘛，就翻一翻，看看他们寄给谁嘛。啪一翻，同个村子的，都是什么福清县某某村这种。我说你们都来自同个村子吗？200多个人啊！哇！我一看年龄从18岁到28岁，我说那家人不都跑光了啊？我们村子还好几万人在等啊。那已经是10年前，我在 San Diego 碰到，哇，这么多福州人。97年，就是3年前，我去英国牛津大学，有个短宣队要跟那边的大陆当中12个福州来的，就是广义的福州，应该是也是福清县。我一看，哇，又来同个村，这是过了很多年就跑到英国去了哈。然后当然有一两个是温州，有一个是广东人，这样。那当然听起他们自己说起他们的故事，也真的是很悲哀。身为一个中国人会觉得很悲哀。有一个人他在说，他因为他们每个的行情不一样，如果到美国来大概20万人民币，现在涨到30万人民币了。那么如果你到泰国的话5万人民币就可以啊，所以不同的价钱的。所以他是没有钱，他就先到泰国，后来从泰国自己又想办法，我不知道怎么走的，从泰国怎么会到非洲，我不知道怎么弄的哈，就是他当然不可能走路过来的哈，反正他是花钱到泰国，那从泰国之后呢，不知道怎么晃啊，巴基斯坦啊到哪里，然后怎么到非洲，他从坦桑尼亚一直走，走到摩洛哥，从摩洛哥到西班牙，他从西班牙到英国的。哇，我说全世界你几乎快走完了，那中间的是事情，那么这个走不像我们的观光旅行这样看看，哇，那真不错了，全世界该看的都看过了，城里路也有，犀牛也看过了，那个沿路的辛酸简直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而且他是活着到了英国的，他说沿路各式各样的原因失踪的死的等等，那就不知道多少。所以听你这些故事来都会发现，如果不是真正有各种的得已或者不得已的情况，谁会花生命的这个代价冒险，而且花这么多的钱出来呢？在这里面有一个人是福州出来的一个年轻人，才21、22岁吧，文盲。我怎么想看到这么年轻的文盲？我想说中国大陆大概教育应该算普及吧，福州也不是什么真正落后的地方，可是他是大字一个都不懂，中国字不懂，中国字不懂，那你还懂什么？当然不会懂英文，什么文都不懂。那么他不会讲普通话，就不会讲国语，只会讲福州话。那你到了英国不会讲广东话，你怎么活啊？所以呢，他一到了英国，他也不知道怎么过去。到了英国以后，他只能找福州人，全伦敦大概福州人没几个，而那几个都不是好货，就是，所以找了一个福州人，他也不认识他，只是讲话可以通的。那个人接待他，问了一下他的情形以后，第二天就把他绑架。其实绑架很简单，反正你也出不去，对不对？你离开我家，你到哪也去不了，英文不会讲，国语不会讲，广东话不会，什么都不会讲。然后打个电话回福州，再敲诈他50000人民币，就告诉他家里的人说：“哎，你孩子在我这儿哈，不付50000人民币的话呢，我3天以后就把他干掉。”家里又去筹50000人民币，然后50000拿到以后就把他赶出家门。那赶出家门到了伦敦街头，他怎么办？只好自动找警察，然后就把他关在监那个移民局收容所，不然他连活都活不下去了，所以他自己就回去了。所以他们全部看守所在笑他说：“天下有这种笨蛋的人，就是说话也不懂，什么不懂，你干嘛出来？出来到这里，你到底要干嘛？你能做什么？也不知道能做什么。21、22岁的年轻人，所以你要说下个世纪。”有什么？我不要说全世界，我当然想到中国，想到我们自己的同胞的时候，我都觉得是一个混杂的一个图案。有一些方面是正面的，是光明的，没有错。我相信中国这10年来、20年来经济的发展，恐怕比过去50年都进步很多。那么从经济方面来看，我想中国未来可能有非常好的一个发展，但是经济的发展的背后也有很多的问题，就是在沿海地区跟内陆之间的差距，在都市跟乡村之间的差距，在有知识水平比较高跟知识水平低的这些人之间的各种的差距，都隐藏着一些问题，这是在下一个世代我们需要去面对的问题。你不可能完全不去考虑它这种情况，因为如果一旦我是说，如果世界大战爆发的话，无论你在哪里，你跑都跑不掉。如果我们自己所生存的一个国家或社会发生问题的话，你同样也跑不掉。所以这些经济的问题是一个将来非常非常大的问题。经济越繁荣，你后面的问题可能是越大，因为现在经济繁荣的方向不是一个均富的方向，是一个贫富悬殊的方向。邓小平说的对，那少数人先富起来，现在少数人是富了，而且越来越富，可是更多的人是越来越穷的。所以现在的贫富悬殊，我相信比1950年代共产党在中国的时候只有更糟糕，没有更好的。那么你期待你盼望另外一次革命吗？我想没有人要的。可是你怎么样避免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我们极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在政治方面来讲也是如此，我就不必多说了。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家之内的问题，单单提到中国的问题，不管是新疆的、不管是西藏的、不管是台湾的问题，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那么在世界各地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在穆斯林吃饭还在提到中东这个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人的问题，很多的问题都是无解的，都是没有办法真的可以解决的。所以正如有位历史学家曾经提到一句话，他说从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从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人类到底有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他说他的结论是，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就是人类的历史只是在重复 一些我们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然后呢只是换一种方式，换一种花样，但是然而问题仍然在那里。因此谈到时代的挑战的时候，无论是科技，无论是政治，无论是经济，无论是一切，你看见的图案都是一个光明与黑暗。那么这几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会用各种的方式，特别我们当中有一些福音的慕道朋友们，有很多人可能是刚刚开始接触所谓的基督教的信仰，到底基督教的信仰面对这些挑战和问题，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准备怎么做？那么这个信仰无论对你的个人，对我们的社会，到底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用一段圣经跟大家做最后的分享，也算于就是我的结论吧。在新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和十六节的前半，你也可以说谈到时代以及基督徒对于这个时代的回应是什么的话，我想这段话是很多基督徒在我们考虑到我们的人生观，我们个人以及我们个人跟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一段很重要的一段话。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来，或者你旁边有慕道的朋友你可以帮他翻。新约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边在说什么呢？他形容这个时代叫做弯曲悖谬的时代，就是说这个时代里面弯曲，就是说不直，很多事情是是非不明、黑白不明的一个时代。那么表示说这个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是一个邪恶的。当然你会说这个时代里面固然有黑暗也有光明，这个时代里面有一些坏人但也有好人，但是总的来讲，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同意我这样的一个观察，以及很多人的观察，就在这个时代来讲，你可以说总的来讲，或者大体的来说，黑暗的是多过于光明的，邪恶是多过于正直的。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你常常是就说你自己个人，你可能愿意守身如玉，你愿意明哲保身，你愿意与人无害，可是在一个整个大社会里面，你通常你会发现你是很难能够洁身自爱，不受这个环境的污染的。很多时候你心里也有很多的叹息，那么你是无能为力。好像中国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中国最喜欢说的，虽然是武侠小说的说法。那我常常想到，如果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中国大陆呢我们都下海了，那个海比江湖还大了，那你下得去你还能够怎么样呢？所以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不要说在中国，不要说在台湾，中国人的社区和环境里面，你即使在美国这样一种环境当中，虽然美国整体的来说可能做事情比较有规矩，好像比较民主，好像比较怎么样，可是你真正在美国生活久一点，你也会发现只要是有人的社会，就有人的各种的罪恶的一个污染扭曲。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怎么样能够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明哲保身，于是然后保持你自己的个人的那种纯洁，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当然是已经差不多三十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人主一是知道，还有很多我们教会背景都知道，台湾来的有些人也知道，他叫范大林。我就听过他以前做见证，这个范弟兄呢年纪在大我可能八九岁，大概不到十岁吧。他以前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是很单纯的一个人，他自己是学交通管理的。他有一次做见证说 他大学毕业当完兵回来，然后找工作，那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在铁路局，那么学交通管理进铁路局理论上是学有所用，他也觉得也还不错，虽然呢薪水微薄。你在台湾后来有个广告是专门卖那个妇女用品的，他就说那个东西啊超薄的， 薄到你不感觉它的存在。这个范弟兄就做见证，我的薪水袋啊，就是薄到不感觉它的存在。对，薪水很低啊，啊！不过那时候呢，一方面抱着满腔热血为祖国服务，嗯，台湾来了就为祖国服务的啊，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钱赚少一点没关系，何况那时候除了有女朋友，也没老婆啊，所以养女朋友比养老婆，我不知道，也许还贵一点吧。总而言之，那时候光棍一个，所以薪水少一点还可以过日子。不过呢，他说他上班以后啊，大概第三个礼拜，刚就拿了薪水以后，过了几个礼拜，哟，科长啊就拿一个单子来，要填，签个名。他想说签名干嘛呀？科长就说了：“哎呀，这是我们政府的德政。政府有什么德政啊？政府啊，知道我们这些公务员呐、啊，拿公家的薪水的，薪水微薄啊。”可是又不能给我们加薪，为什么呢？你铁路局加薪，公路局要不要加薪？公路局加薪，扫厕所的要不要加薪？全国都加薪了，没那么多钱，所以每个人都要想办法。那政府体谅我们铁路局很重要，钱又很少，怎么办呢？想了一个办法，政府一开头就编了预算，预算就是预先估计要花多少钱嘛，所以年初就编了预算。我们铁路局上上下下，上至局长，下至工友，每个人一年出差250天，250天，你就知道，哎，也许你说一年365天，250天怎么算？因为每一个人上班就是250天一年，你说不止吧？你怎么算都是，你可以算嘛？对，362天，你要扣52个。礼拜天对不对？礼拜六上半天，就扣26天，加上国定假日。在台湾的国定假日是这样子的，洋人也过，中国人也过的，啊，什么假都过的。但是后来越过越多了哈，所以现在台湾要推行说一礼拜放假2天，不行了，全世界放假最多就是台湾，所以不得不把某些假期拿掉，不然怎么可能？总而言之，那个时候一年上班就是250几天。一年上班的250几天，250天都出差了，那谁坐办公室啊？但是没关系，科长就说了，政府这是为了变相加薪嘛，所以呢，你只要填个名，签个名啊，说我出差，你就拿薪水，所以双薪，一份是正式的薪水，另外一份是出差费。可是出差啊，你知道我也在国家机关做过事的，出差都要有单据嘛，坐车就有车票。坐飞机，飞机票；住旅馆，旅馆证明。那铁路局出差，没人都出差，你有什么单据啊？哎，铁路局规定了，铁路局出差到哪里呢？火车到哪里，你就到哪里出差。火车不到，不准去；火车到，不准坐火车以外的工具，就是说你不能坐公共汽车，不能坐别人，只能坐火车。那火车不能到，你就别去，所以你也不要坐飞机。那铁路局能坐火车不要票，结论呢不必单据，所以你再签个名就好了。所以没有旅馆单据，没有火车票，什么票都没有，签个名就领钱，皆大欢喜。所以大家都高高兴兴的签名，然后放到这个范大林啊，这他名字很有意思啊，每人叫他名字的大林大林的，他英文的达令达令的，嘿，最后一次不准念了哈，所以后来我们就叫他范大。咱叫范大林，但因为大林呢、啊、是好像达令，好像叫爱人一样的，他是肉麻，男男女女都叫我达令的，对，不准叫大林。对，听到范大的时候啊，他不签，他说啊，我心里不平安的，我明明没有出差，就到办公室，这回写的说我出差，不平安。科长就说，我也不平安。我们人人都签都平安，你不签搞得我们上上下下都不平安，好像我们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我们哪有个亏心事，国家编预算要我们领啊，那我们只好领啊，你怎么能够辜负人家的得意呢？哎呀，小伙子刚毕业都这样，我当年也是这样子的，一回生两回熟，慢慢就平安了，签了。这个范大，哎呀，简直是个儿高很大。哎呀，科长啊，实在是不平安呢，我 就是客人啊，讲两三次以后就有点火大了。这小子啊，真的是拗不过来的，是不是啊？你呀、啊，真的是搞得我都很不平安了。行，你有本事啊，跟我客人过不去，我叫处长来。走了，这个头发花白的处长就来了。处长一来看到这个范大，拍他的肩膀，小伙子，国家就需要你这种的栋梁。不过讲完以后说，哎呀，小伙子，你知道下个月我就要退休了，三十多年前我也签得很不平安的，现在签得就很平安了啊、嗯！所以呢，您就别为难我老人家，我下个月就退休了，您现在不签的话呢，哎呦，我们全处里都签了，就剩你一个，你一不签，我会觉得我干了三十年的坏事儿似的。哎呀，那我离开这儿的时候都会不平安的。哎呀，签了签了签了，不过你正好好。所以呢，软硬兼施。可是这个范大林呢，真的就是软硬不吃，还不签。哎呀，后来还说，哎呀，处长，您这样来，我真的不好意思。那这样好不好？我挣的钱呢，我不能领，因为心里不平安。你们帮我领，你们领，你们分了都可以。处长，那您替我签好了。处长一听，脸色一摆，小伙子啊，伪造文书要犯罪的呀，而且是别的是告诉买论，伪造文书啊，嘿，给公诉的，你不拿就不拿了，你怎么少来这一套？还到套到里面去啊？要去告我，整我啊？我又把他骂了一顿，他当时说我没有这个意思，不过处长就气哄哄的走了，不签就不签。从此以后铁路局就他一个人不签，从此以后铁路局上上下下看到他就看到一个透明人一样的，铁路上班很多人啊，走廊啊办公室碰到他的人都没看到他一样，跟他不打招呼的，有些人还更绝了，走路那边走过来看到他头一歪，有些人的头没有歪，但好像穿透一样。哎呀，他觉得很别扭，整个办公室里面的人都不理他。然后当然背后有人在讲，哎呦，这个小伙子啊，自命清高哎，全铁路局就他一个最清白了，后我们这些哦，简直在他眼里看来啊，都不知道是什么了。哇、哦，这日子很难过啊。又过了一两年，这个台湾政府改组，有一个人叫沈怡，应该是沈怡，也是上海交大毕业，交通管理的，被台湾的政府这个提升做这个当时的交通部长，他的同班同学就是铁路局局长，就他需要一个机要秘书，他打电话给他的同学，哎，老同学啊，铁路局好几万的员工啊，介绍一个年轻的给我吧，我要一个机要秘书啊。哦，那铁路局局长说，行啊，我这边人当很多了，你要谁我一定给啊，你什么条件嘛？你要什么样的人呢、啊？很简单，年轻，那、哦、没问题。第二个，学交通管理啊、哦，有很多。还有呢，正直，正直啊，啊、哦、有，我这边就有一个年轻正直。你看铁路局上下就这么一个人，不顶去开会，你要不要啊？这个部长一听啊，哦，有这样的人啊，哎，你叫他来跟我谈一谈，我们聊聊看看。哎，范大林就去见这个部长了，一见之下相见恨晚呐、啊，啊，你就别回去了。我跟你的这个老上司局长打个招呼就行了，打电话去，哎，老同学啊，这个人就留下来了，今天就不回去上班了，就在我这儿看门了，主要就在那边看门了。因为沈怡也是基督徒，所以一谈呢、啊、为什么他不签这个出差费，怎么什么回事，一讲讲讲一讲，哦，这么回事，嘿，好，我就要这种人。从此以后这个老同学局长要去见部长啊，范大林说今天没空，下个月再来，局长不得下个月再来。当然范大林跟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也特别讲清楚，哎，你们做基督徒的可不要以为哦，我范大林好像捡了一个狗屎运哦，哎呀，我去那个不签加班费，那两年以后做部长机要秘书，哦，好像飞黄腾达了，你们每一个人都想中一个好签啊，也去搞一搞，然后上帝就给你帮忙，就升官发财啊。哎， 没那么好梦哈。神肯给每个人带领不一样，他主要强调的就是说，当你真正为真理站住的时候，日子是不好过的，压力是挺大的。我相信这点我很明白，我在公家机关在私人机构也做过事，有的时候所谓的收红包不收红包的事情，这种事情我也碰过，厂商送红包的事情我也领教过，有的时候这麻烦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这种不大不小的官啊，搞不好你是挡人财路的，我一不收下面就没得收了，对不对？我一不收上面就不安了，对不对？你知道吗？所以这种压力是从上到下夹心饼干一夹下来的。这是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那基督徒人生观是什么？圣经上说我们要做一个无可指责诚实无伪的人，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就是没有瑕疵没有缺点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是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我立志做一个没有瑕疵没有过错的人，而是说我靠着神的恩典，借着神的生命在我生命中的流露和彰显，我盼望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成为一个不同的人。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当中有相当多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盼望这几天在这个世纪，或者说这一年要结束的这几天，让我们有个机会来反省我们的人生，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心智，愿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出来。这不单单是我们生命中应有的一个表现，而且事实上神常常拣选许多的人，很多的基督徒，而且往往是少数的人来扭转一个时代。我自己原来在后来读神学院，后来现身做牧师传道人之前，我原来是学化工的。那我原来在读化工博士的时候，我是专门研究做什么呢？做这个叫做触媒，或者叫做催化剂啊。那么催化剂这种东西呢，其实在从化学的角度来说，催化剂永远是少数的。一般我们用催化剂的话，都是大概万分之一就够了。就是说，你要把一个化学物质 A 变成 B 的话呢，你用一点点催化剂，你就可以这个速度会快很多，数量大很多。但是需要多少的催化剂呢？通常是在万分之一上下，多的话千分之一就可以了，少的话几十万分之一或百万分之一的量的催化剂就可以发生这种效果。所以永远是少的可以影响大的，在催化剂的角度来说。所以当我1990年辞掉我的工作，我在化工方面做了20年，包括读书，然后1970年我大学毕业，1990年我辞职到美国来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回到芝加哥，因为我的化工博士是在西北大学读的。后来我读神学院，三一神学院也在芝加哥北郊区。所以我回到美国的第一件事情，到西北大学化工系找我的指导教授，他隔一年他就退休了。所以去见他的时候，当我没有时间跟他约，我就直接到研究室去看他在不在，刚好他在，那就聊起来了。然后他问我说现在就是做什么，我就跟他说我呢现在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就是说我现在不干化工的事情，我刚刚辞掉我的工作，我要来读神学院。他说哦，那为什么这样做呢？我想一下怎么跟他回答这个问题啊。我用这样的话来说，我说我们是研究催化剂的，搞这个催化，我们在研究，我们在寻找一种很有效的高效能的催化剂来催化一个化学反应。我现在的选择只是把自己献身作为一个催化剂，去催化别人生命中的改变而已。你尤其用英文讲就很清楚了，因为这个化学物质的转变叫 conversion， 转化了啊。那你知道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说那个人被 convert 或者说 conversion， 对，信主英文怎么讲 conversion。 所以说我们研究催化剂来 promote 那个 conversion， 现在我是要把自己作为催化剂， 在别人生命中产生 conversion。 不同的只是原来是搞一个催化剂，现在是自己作为一个催化剂。每一个基督徒，你应该把你自己的生命看为一个催化剂。你可以靠着神的恩典作为一个改变时代的人。所以我们面对时代的挑战的时候，你要把这件事情放在你的心中。不管你自己以为你自己有本事也好，没本事也好，你觉得我是没什么才干的人，我也不是天才，神所用的人往往不是天分才干特别杰出的人，而只在乎这个人愿不愿意把自己献身被神所使用。圣经当中的例子很多，历史当中的例子也很多。圣经的例子当中，神用过大卫，用过摩西，也用过以利亚，各式各样的人，有不同的性格的人，有不同才干的人。大卫你可以算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能文能武。我常说圣经当中很少有像大卫那样一个文武全才的人，武功很好，他用这个一个石头就可以打死一个巨人，那种机旋甩石。那如果你有机会注意看中东最近暴动的时候，那些巴勒斯坦的孩子啊，丢石头有三种丢法，你注意看哈。最多的是拿起石头这样丢的，这第一种就最常看见的。第二种也很常看见的，用弹弓。第三种偶尔你会看到，你很注意看的时候，十个你会看到一个。他用个东西，你不知道他在弄什么，他用一个东西，好像一根绳子，这样甩的，那就叫做机旋甩石。这是在公元前1000年大卫用的这种机旋甩石。听起来机旋甩石好像有一种什么机旋，其实不是，很简单的一根绳子。我在圣地我去过4次，有一次花$1买一个，其实本钱带1毛钱就有了。两条麻绳啊，你可以两只手指头勾住，麻绳的后面有一个大概是这么大的麻所编的一个小袋子，没有收口，所以两根绳子在勾的，把一个石头在这里，会用的人两根手指头在勾着它，你就这样甩，甩完以后甩到某个地方，你再放在一根手指头，你这个袋子呢本来这样勾着，所以石头在这里抛物线这样甩甩甩，你再放到一根绳子的时候，它就开了口了，这个石头就沿着这个切线就去了。会玩的人可以打得很准的，可以打得很远。我们那时候买的时候，为什么$1去买一个呢？因为我们知道，哦，就这个东西啊，哦，是啊，大卫就用这个，是啊，哇，三星电用这个，管用吗？当然管用。后来我们就跟店的老板讲，你试一次给我看看。因为大卫当时用这个甩甩甩，啪，一个巨人，身高9英尺，体重450磅，大巨人就被大卫一个石头打死了嘛。试试看，你甩甩看。那个老板50多岁哦，巴勒斯坦人，他就走出去，拿了一个石头，甩甩甩，他家门口一根电线，啪一打，就打了电线，哇天，嘟嘟嘟，他一走，他一看，1人1块钱。你说付门票也值得，哇，这个是百步穿杨，对不对？那个电线离地说很高也不见得很高，大概15公尺，40-50英尺是有的。你普通你用什么东西去打那个电线，你打打看，那个很细嘛，对不对？你打上那个电线也不容易，哎呀，甩甩甩，啪一打就打动了。哎，到今天巴勒斯坦还才用那个。3000年前以色列没有弓箭，所以唯一的远射武器就是这个东西。大卫武功还不错，又会的这个文学很好，他诗篇，我们诗篇150篇至少72篇是他写的，至少可能是超过100。然后呢他弹琴音乐很好，我们这边音乐很好的人很多，会弹吉他的人很多，不过肯定你比不过大卫。大卫是弹琴来赶鬼的，他不是唱歌而已啊，弹琴可以赶鬼。当时扫罗王有时候鬼附身的时候，大卫用弹琴赶鬼，能文能武，神用这样的人。可神也不一定用这样的人，神有时候用一些人看起来没有特别的才华，没有特别的背景的。先知阿摩斯是修理桑树的，神呼召他改变那个时代。神也用一些性格可能比较特别的，
我们认为神用的人大概都是，如果你认得陈敏清牧师的话，像陈牧师那样子温温柔柔的，走路都没有风的。但是你要知道，神也用一些性格很暴躁的人，先知以利亚，哇，性格极其暴躁，他绰号叫做烈火的先知，因为脾气性烈如火，他每次神迹都跟火有关系的，可性情是很刚烈的。神用这样的人，历史当中神也用许多许多各式各样的人。当然要举例子可以举得非常非常多，我只是要提醒一件事情，神可以用一个人，只要这个人愿意把他的生命交给神，神会透过他来改变一个时代，神可以透过他变成一个触媒，变成一个催化剂来转化一个时代。200多年前在英国有一个人叫做 William Carey， 中文翻译叫做克里威廉，他是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他是一个受教育水平很低的人，他在小学没有毕业，因为家境穷苦，然后后来就去补皮鞋，就是补皮鞋匠。那么但他后来信主以后呢，很热心，他常常在教会聚会里面就会想到很多地方很多人没有听到这个福音的消息就离开这个世界。那么200多年前的时候，英国因为贸易的问题等等，所以他们开始在世界各地，他们的海上的霸权很厉害，他们也那时候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就其实东印度是包括加勒比海，也包括真正的印度等等，后来这个鸦片卖到中国都是东印度公司。那么谈到很多印度的事情，所以克里威廉20几岁的时候心里就受了感动，他忽然间想到一件事情，我们把很多东西卖到印度，我们从印度把咖喱粉，把很多的香料，很多的东西带到英国来，我们在那边做很多的贸易，我们唯独一件事情没有做，就是没有把福音带给印度人。所以有一天在教会聚会的时候，祷告会10几20个人，他站起来分享他的感动，他说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想到我们去印度做生意做买卖，甚至有时候欺负人都有，可是唯独我们基督徒没有把好消息这个福音带给印度人，所以呢我们应该为这件事情祷告。教会里面有一个头发花白的长老站起来就说， William 坐下来，上帝要救印度人，上帝会派天使，也不会派你这个没读过书的 William 坐下来少讲话，那上帝就做就是了。所以这威廉就被骂了一顿，回家越想越不服气，后来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提到有宣教的需要。当然他这篇文章引起很多人的这个赞同，后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机构，因此最后他去了印度。可去印度的时候呢，第一没有教会的支持，大部分教会的人不支持他，少数几个朋友经济上也很困难，所以他没有钱买船票，最后他是加入东印度公司做职员，然后他自愿去印度学印度文，将来做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官，他用这样的方式得到一个免费的船票就去了印度。然后他去了印度40多年，死在那里，终生没有再回过英国。后来他在东印度公司做的工作时间不长，大概做了2-3年，他语文学得非常好，他有非常好的语言的天分，过去从来没有人知道，所以他印度文真的学得非常好。但是后来他觉得东印度公司的作风很多做法跟他的观念想法不一致，他觉得不符合他基督徒的精神，他就退出东印度公司自立谋生。可是你在印度怎么自立谋生呢？别人认为说你离开东印度公司的时候就是你要自行绝路的时候了，结果呢他活下来了，活40多年，他为了养活自己，所以他不得不想办法自己找一些事情可以做。后来他就开染布厂，他没有学过化学，那怎么染布呢？他看到很多印度人，他很多的衣服就自己染布，他们用天然的植物，所以他就学他们，跟他们学什么样的植物可以染红色的染蓝色的等等等等。结果呢他就开了染布厂，那为了染布呢，他就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包括说去收集各样的植物。很多的植物他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只知道印度人拿来做草药用的，用什么用什么用什么用，他就把每个植物找到的时候，他用画的 画画一样，画出这个植物小苗的时候是怎么样，长大的时候是怎么样，它的种子是怎么样的。然后印度人说它可以做药用，做什么药，做什么，把这所有记录下来，然后把这些样品收集好，托东印度公司的船送回英国，给他的朋友，给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人去研究这什么植物。所以40多年之后，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过世之前，他被封为英国皇家科学院植物学院士。他小学没有毕业。你知道英国皇家科学院好比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好比中国的中国科学院科学研究院，或者是美国的最高的那种科学研究单位，这样的机构里面要作为一个院士的话，不是拿一个博士的就够了，那要很有学术的这个水平的，很有成就的，你才能做的。William Carey 小学没有毕业，他怎么做皇家科学院的植物学院士呢？因为到差不多1800年前后吧，英国大英百科全书植物学里面有300多种的植物是 William Carey 发现，全世界他一人发现，所有的资料大部分来自于他。全世界最懂得世界各国，尤其亚洲，尤其是印度的奇花异草，全世界除了 William Carey 没有第二个人。所以植物学学会就说给他一个院士，请他回国接受颁证这个院士，他说我太忙了不回来了。所以他是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同时40多年当中，他翻译了38种印度不同方言的圣经。38种，你以为38种很容易吗？我们教会最近支持有一对有一个女孩子是新加坡人，她在 Indiana， 是在邻这里 Bloomington Indiana 大学拿到linguistic 就是语言学的博士。她现在去了这个尼泊尔，她准备在尼泊尔翻译一个圣经，就是尼泊尔有一个少数民族，人口大概只有10万人，她在那边住2-3年学语文，然后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翻译成一种圣经。有的人比较厉害，一生可以翻译2种或3种，因为每一种语文都不一样的。 William Carey 翻译38种，不过印度有130几种方言，130种。所以印度没有国家语文的，除了英文，所以印度的唯一国家语言是英文，所以印度很难统一在这里。所以137种完全不同的语文， William Carey 他居然可以翻译38种，表示他精通38种不同语文。当然38种圣经当中大概有20几种是新旧约全本翻译完的，有几个是只翻译的新约没有旧约，有些只有约翰福音，甚至还没有全部的。但不管你翻译多或少，至少你要对那个语文能够相当熟悉。这个人何德何能，他有什么才华，他有什么才干，神给他的恩典。当他离开英国要去印度的时候，他对他的那些支持他的朋友们说过一句话，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but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就是你要期待神要做大事，但是我们也应该同时竭力的为神做大事，是他的名言。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每个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每一位我们当中在寻求真理的慕道朋友，你也要想的一个事情是，在你的生命中，在面对未来的世代的挑战的时候，什么是值得你一生去投资的，去摆上的。但同时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有限，那么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所以能够敢有这样的一种期望信心，是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位无限的神，靠着这个无限的神的恩典，他的能力，他的同在，所以我们可以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期待神做大事，不是我能够做大事。对我而言，我所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竭力的为神做大事，把你时间把你心力为神摆上，剩下的交给神，神能够用这些少数的人扭转一个时代。 William Carey 扭转一个时代， 很多很多的信徒扭转过他们的那个时代。这次我来也带了一本书，在你们的那个报道处书摊那边有卖啊。我顺便就稍微提一下，因为这个人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有一个女的，在20世纪初的，差不多将近100年前的一个人物，叫鱼池渡。这个姐妹呢，如果你知道她的话呢，这本书你应该买，鱼池渡的传，是一个 Boston 的一个弟兄，一个教授， Boston College 一个历史系的教授写的。如果你知道他，你应该买；如果你不知道他，那你更加买，更应该买。你还不知道他是谁啊？那你说他是谁呢？他是影响弥陀僧现身传道的人，他是影响王明道的人，他是影响王志王在那个时代1920年代有一批影响中国教会深远的人物，他是影响1920年代那些人物的人物。所以伟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没错，这个女性不一定是她老婆，也不一定是她妈，就是鱼池渡。那么当然这个传子很有意思啊，这个传子开头就提到鱼池渡这个人，我都知道他的人不多，如果你知道他，听过他的名字的话呢，你可能听说过有关于他的故事。那为什么你知道他你还要读呢？因为你所听见的故事都错了，所以要重新读，你才知道真正的故事是什么。因为尤其聚会所背景的人，你大概常常听到鱼池渡，因为弥陀僧自己常常提到这位影响他的这位姐妹，李长寿弟兄也常常提到这个鱼池渡这位姐妹，只是李长寿讲的错了，弥陀僧也讲错了。那这个历史学家呢，他自己是聚会所的，所以他查了半天，查出他真正的情况。那么很多故事当中说到说鱼池渡去法国留学要做医生，到了马赛港受圣灵的感动就回中国了。他说错了，他根本没有去法国，他在中国是中国最早的医学院的女生毕业生之一，当时只有两个，他两个当中的一个，对，诸如此类的故事。但是他从我们今天来看，可能很多人，我说你我讲了很多，你可能并不知道他真的是谁。他也是一个好像我们一样的一个信徒，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但是神透过他影响了一个时代，透过他那个时代的，那个时代很有意思，那个时代的伟大的布道家都是女的，一个男的，后面一代出来都是男的，就没有女的了。不管是男的是女的，不管是什么样，神用一些信徒，当他们把生命献上，不管自己能做什么，神就用他们，神就透过他们改变那个时代。神可以透过我们改变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所以未来的时代可能有黑暗，可能有光明，重点不在于推测到底将来是黑暗呢，或者将来是光明，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我们是不是好像一个时代的一个催化剂，时代的触媒，能够扭转这个时代，使得黑暗变成光明，使得光明是真正有神而来的光明，而不是我们以为的可以发财的那种光明，或者将来无限好的那种光明，而是真正从神的角度来看，是带给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这个人类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福音的好消息的这种的光明。所以呢，这是整个营会第一个晚上，我盼望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也好，或者是慕道的朋友们，我们在这几天当中都能够有一些收获。也许特别我们当中一些慕道的朋友，尤其你是如果第一次参加这种基督教的营会，你不一定会接受同意或者喜欢我们所讲的每一个题目或者说内容，也许你甚至会觉得说谈到这种事情好像是很遥远，我现在所担心的事情无非是我的学业能够可以毕业，我可以拿到奖学金，我可以赶快找到一个工作或者是我家里面安顿好，那我经济上能够没有问题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事情太遥远了。我们太多的人用一个借口，就是忙碌，就是我现在没有空，虽然很好，但是 以后再说。但是有一个故事，我最后用这个做结束。85年前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铁达尼号，上次这个电影铁达尼号，你这个故电影也许你没看过，你知道听说过铁达尼号这个游轮，在他们做处女航的时候，在大西洋上，在靠近比较北边的地方航行的时候，在铁达尼号的旁边几英里之外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货轮叫做 California 这个小货轮上面的一个电报的一个报务员就发了一通电报给铁达尼号的报务员，那个电报里面是这样说的， Old man, old man, the iceberg is coming， 就是老兄老兄，冰山飘过来了。铁达尼号的报务员就回了一个电报， Shut up, shut up, I'm busy，闭嘴，我忙着呢。铁达尼号在做处女航，那天晚上他们有 party， 那天晚上在狂欢，虽然电影上的故事未必100%都是真实的，我大概的情景是差不多的。我相信那个报务员接到这个电报的时候说，冰山飘过来在哪儿呢？冰山两小时之后，铁达尼号沉入大西洋的海底，1300多个人死在这个海难中。多少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常常是这样，你常常会告诉那些别人要跟你介绍一个好消息，谈到一个生命的问题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是这样的回答呢？ I'm busy， 我正忙着呢。可是你却不知道你的人生正像是铁达尼号即将要撞上一个冰山。我并不是要预言你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灾难，但是是人生很多事情是很难预料的。我们不必等到灾难面临，而是我们对人生要有一个警觉。所以我相信你不管什么原因今天来到这个会场，在这里有几天的时间，虽然旁边有个 shopping mall 可以逛，但我不知道你口袋里有多少钱。但最重要一件事情，盼望这几天你可以听到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改变你的人生。如果你的人生在这几天当中因着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有了改变，你对于未来的世代你有一个非常好的起点。所以你必须在这个世纪结束之前做一个重大的决定，不必等到下一个世纪，等过几天就是下一个世纪了。盼望这几天成为你一生中的转捩点。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当中许多的朋友，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或许来自不同的地方，也有很多的人我们才刚刚踏上美国这个国土。在这一个圣诞节之后，年终岁末的时刻，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深信这一切不是偶然的，有你的美意，有你的带领。因此当我们想到未来的世代许多许多的挑战，许多许多的问题的时候，不但是整个世界性的宏观性的这些问题，也有很多是微观的，是我们个人的问题。主，求你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来思想人生中最急切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不能够等到明天，我们不能够等到将来，因为人生的问题，人生的机会稍纵即逝。求你让我们这几天当中在这里所听的一切的各种的专题，各种的信息，都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重新认识我们生命的意义，找到我们生命的方向，让我们的一生能够活得更有意义，也更有价值。在我要做最后结束祷告的时候，我愿意给我们当中所有的朋友，特别是慕道朋友们有一个机会。如果是我们当中今天晚上有任何一位慕道的朋友，你今天晚上你被神的灵所感动，你心里真的有个渴望说，神啊，让我离开这里以前，在我的生命里面能够认识你，能够找到你，让我的生命有一个真正的方向。 在我要做最后结束祷告之前，我愿意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位朋友，在这个时刻，你对神有这样的一种呼喊，你愿意认识神，你愿意让他做你的生命的主，你只要在你的座位上将你的手举起来放下去，让我看见，然后在最后结束祷告的时候为你祷告。有吗？有哪些朋友你今天感谢主放下？还有吗？你可以举起来就放下去，请放下，我看见了。还有吗？虽然是第一个晚上，感谢主看见了，虽然是第一个晚上，但是这也是一个机会。当神在敲你心中的门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门，欢迎他进入你的心中，让你开始有一个整个人生的转捩点。我再问最后一次，还有吗？还有哪一位朋友你愿意今天晚上打开你的心门接纳他？有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为刚才在你面前举手表明他们的心智的这些朋友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你自己亲自向他们显现，亲自让他们能够体会到你是真实的存在，而且你要把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赏赐给他们。也同求你同样的保守我们当中许多慕道的朋友们，当我们还在寻求还在思索的时候，求你的怜悯来开启他们的心，好让他们能够明白，在这几天当中让他们能够有真正的收获，就是认识你，认识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也帮助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这几天当中的话语和信息也能够再一次刚强我们，激励我们，好让我们在这一条人生的道路上能够走得更坚定，帮助我们能够立定一个心智，把我们的生命献上，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成为明光照耀，能够扭转这一个时代。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